但是我们坐在那个湖的旁边的时候，有那个风吹的时候，也真的非常舒服啊。那不但是吃饭的时候，第二天吃聚餐的时候，哇，人非常的多啊。结果使我很惊讶的是，到了第二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人数我们大人小孩一共加起来有93个人啊，而且是非常准时的就去那边敬拜了。这是我们真光教会从来没有的现象，第一次啊，第一次。所以从这样一个小的事情，我们就看到真光教会是在成长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使得我们真光教会能够更成长呢？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合力，我想真光教会会更加的成长。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呢，可能你要点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二章41节到47节，我读给大家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你带领真光教会，你使我们教会真的有很明显的成长。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再用你的话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活出你的话，怎么样能够照你的旨意使得真光教会更能够成为你在这边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成长如果有秘诀的话，它就是在第一世纪这个起初教会所做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设计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四点，就是如果要一个教会要成长的话，第一，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这个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它必须要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要成长的话，它一定是要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它要成长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神为什么在起初的教会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做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历世历代这个神的教会应该要用怎么样的方法使得教会成长，使得他的福音能够更广传，他的信仰能够更坚定。那我也盼望这四件事是成为我们真光教会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以后要尽心尽力要去做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真光教会要发展要成长的话，第一个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那我们看到这个42节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边拨饼，在那边祈祷， 他们是在那边敬拜神，而且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地在殿里，在殿里，殿那个圣殿就是要去敬拜的地方啊，而且呢他们是在那边赞美神啊。那起初教会他们是建立在祷告和敬拜上，我们可以看见43节这边讲，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今天有一些教派，他们每天都在追求神迹，追求什么方言这些事情。其实当起初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没有在追求这些，他们就专心在那边敬拜，在那边祷告，而反而神迹奇事就跟着他们。如果一个教会他们所表现的就是在那边敬拜，他们用他们的诚心去那边赞美神，他们在那边跟神彼此有沟通的时候，一件事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教会就会成长。今天很多的教会想要用一些很多的这个活动，这些 program 这些去吸引人，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神的这个旨意去，我们敬拜他，我们常常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加到我们当中，神就会让我们吸引那些人到我们当中。那么上个几个礼拜以前，钟伟他那边跟我们讲这个敬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耶稣在撒玛利亚就遇见这位妇人，他就跟他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就是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拜神不是说在什么地方，也不是用什么的形式，而是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什么叫做心灵呢？就是你用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去敬拜他，你不是在那边旁观，不是别人唱歌你跟着他一起唱，而是说你真正的参与在这个敬拜里头。那讲到诚实的话，就是其实英文是叫真理， truth 就是真理。你敬拜，你知道你敬拜的是谁吗？我们敬拜的是哪一位？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我们是不是用那个正确的方法来敬拜他？感谢神，我们过去真光教会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是把敬拜跟这个感谢赞美作为祷告会的一个重点，先敬拜赞美，才做彼此的代祷。我们主日敬拜，虽然我们教会里头有音乐才能的人好像比较少一点，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认为这个敬拜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开始从今年2015年，我们就每一个团队都早早就来把事情都预备好了，大家一同的同心。而且感谢主，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各团系都有献诗的这个时间，所以教会成长就因为我们做了对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更认识他，当我们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愿意跟他一同跟与主同行，我们愿意把他的荣耀归给主的时候，自然而然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的位置， 放在主要的位置。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祷告他就垂听。我们荣伯伯以前病得很严重，但是因着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神就听了我们祷告。不但荣伯伯可以来这边讲道，而且现在又能够做主日学，所以这都是神的应许。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就要将这一切东西加给我们。我们真的光教会还是有很多在敬拜上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现在祷告会有一件事，我们特别祷告说，如果神能够差派一些有音乐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所以求神有一天让我们教会不但有很多的诗情的，而且我们有一天我们有自己的乐队，有一天我们有我们的诗班，使得我们教会能够有更完美的这个敬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往这个方向去的话，神一定让我们的教会更成长。约翰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句话，在教会里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真光教会要更继续的成长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使真光教会更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第二，真光教会如果要继续成长的话，必须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上个礼拜在敬拜的时候，这个中伟弟兄就很骄傲的说，我们教会有今年在前面暑假主日户外礼拜的时候，我们有10个人信主。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神将得救人数加添在我们身上。那41节告诉我们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47节也告诉我们说，主将得救人数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起初教会他们是天天都是在传福音，因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使得这个教会成长。他们不是说刻意的去传福音，因为他们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就使得人被吸引来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在这边的时候不是使徒，光是使徒去传，而是说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见证，他们的生活在任何一处都表现了，就会让人看到非常的这个羡慕，因此就吸引很多的人来信耶稣。那47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如果一个教会是由神的话在这边喂养，如果这个教会人都渴慕神的话，然后也专心的诚心的敬拜神，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会增长。如果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我们得到了他的救赎，我们真的亲身经历了神，我们一定会将这些事情向别人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使我们自己在主里头更成长的话，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所有的信仰向别人分享，我们就会把那个信仰对我们的重要性会去告诉别人。基督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因为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从主那边所得到的感动，他们也被神所触摸到， 使得他们的生命完全就改变了，所以他们就愿意天天的为主而活，随时随地就因着他们的生命生活就吸引很多来信靠耶稣。最简单一个比方，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就突然就看见了这一位生来瘸腿的人，就使得这个人一得医治，而且得了救恩。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的确是有很多的人加入教会。那么自从我们礼拜五开始有这个慕道班以来，很少有几个礼拜是没有人的，通常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许多人来听。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弟兄姐妹你们去邀请的朋友来，因为别人从你们身上看见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才愿意到查经班来听这个慕道班。我们这次露营非常的好，我相信这些还没有信的这些朋友看见我们在这边一起欢乐，我们一起做饭，一起享受神的这个恩典，那么他们看到的时候，在他们心中就产生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个样子。所以感谢主，这些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这些朋友们的身上。那这一次我们的露营跟以前 很多不同的地方，以前呢、我们也是请了很多这些不信的朋友们，可是那以前的不信的朋友呢，他们是为了露营而来露营的，我们聚餐的时候他们也来参加，可是等到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些人就不见踪影，好像躲都来不及了。可是今年这一次不一样，今年这一次弟兄姐妹邀请这些弟兄朋友们来，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我相信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从信仰上给他们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愿意来，不但来而且愿意再到参加这个主日敬拜。那我知道这个何立琼的先生已经跟我们露营了好几次，以前从来不来，我这次我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结果他居然也来了，跟着真的非常的感谢神。那么所以传福音不是教会里头一部分人做的事情，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参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的责任。因为神给我们那个大使命，大使命不是给牧师，不是给长老，是给每一个兄弟姐妹。那可能你就会说，我不太会传了，从来没有传过，没有关系，在二十年前我也不会传的。如果我们愿意去学习的话，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学习传福音啊。如果你不会传福音没关系，邀请弟兄姐妹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那个慕道班在那边，但是没有弟兄姐妹去邀请的话，那也是白费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去邀请人，你也是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个见证，让别人看见说，哎，这个人其实有点不一样，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因着我们的见证，使得人对基督教感兴趣，而且愿意来探讨。所以真光教会要成长，第一个就是要把它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首，在教会里头就是把他的名高举。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去努力去邀请朋友，让他们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这个教会也必须要是一个 学习的教会。这个四十二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一个健康的教会最基本的就是要对圣经认识，所以学习圣经是我们教会健康的教会一个最必要的。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的话就是一直不断的。那么使徒在这边教导，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圣经，所以一切都是靠使徒来教导。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一定要忠实的传扬神的话，忠实要传扬神的话。所以当保罗勉励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有很多教会，他们讲些道，是讲一些用心理学用各样的方法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东西，但是那个是不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用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我们要把神的话在讲台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感谢主，我们真光教会虽然不是讲的最好的教会，但是我们是忠心的照着神的话来讲。在台上要照着神的话去讲道，那你坐在台下你应该怎么样呢？那是不是在台上说的话你就照单全收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知讲道你要尊重，但是你必须要用你平常读神的话作为一个基础，你来判断在台上讲的是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就要在圣经神的话上下功夫。所以当上台上讲的时候，如果出了错的话，你还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在台下听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你已经有的这个圣经的知识，你来看到底讲的是不是对，查验。不但台上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讲，在台上要好好的听，而且听了道之后要去执行。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听了就实行了，那么神就要赐福给我们。感谢主，教会在过去这两三年，弟兄姐妹对神的话都非常的渴慕，特别是礼拜五查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一两年有了这个看到的成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我们都知道是照着神的话语来引导，不像以前很多的纷争，但是教会没有了。现在很少有纷争。从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是读圣经、照着神的圣经来行的。这件事情跟教会成长是绝对是有相关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对神的话有渴慕，所以神就将得救人数加添到我们身上。所以第一，真光教会要成长，就变成一个敬拜的教会，把耶稣 作为守卫。第二就是必须要传福音，不是长老不是执事去传，而是大家一起去传。第三个就必须要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在教会里头听讲道，个人在家里读经，然后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第四个，真光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要成为一个相爱的教会。相爱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形态呢？就是你有一个活出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刚刚讲上面三件事，敬拜也好，这个传福音也好，这个学习圣经也好，我们教会在过去的两三年都有很大的进步。今天我们更要努力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团契啊，团契的工作。那团契就是英文就是 fellowship， 那 fellowshi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所共有的。团契的意思就是在一起分享所共有的。圣经在讲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各分，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那边那个时候是凡物公用，所有的事都拿出来分享。但是团契不只是在分享这些东西，我们最重要的分享些什么呢？就是分享耶稣基督。团契的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分享。常常以前是说分享其他的东西，分享这个快乐，分享工作，分享家庭，分享，光分享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分享耶稣基督，分享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恩典，分享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生命。所以团契不是在一起吃饭玩乐，而是分享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起初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么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够谈这些运动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是郊游，或者这些事情？是可以的，我们不是不可以分享这些，但是如果光是分享这些的话，是对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真光教会以前我们这些我们都试过了，我们用聚餐的方法希望吸引人，可是等到聚餐到了一个地步，聚餐就不能再吸引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不能来了。很可惜有些人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个灵命的成长。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团契是成为我们增长我们信心的一个地方。箴言那边告诉我们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教会里分享，分享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分享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困难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这些东西其实都帮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需要经过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学一个功课。但是在教会里头有一个特别好处，我们常常可以不需要自己经历，我们也能够学功课。比方说弟兄姐妹他们失业了，他们怎么样成，他们用祷告怎么样有信心的等候神，等到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其他没有失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因着这个弟兄他的经历得到帮助。 所以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彼此分享，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神给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分享神的带领，那那个时候就使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但是别人的信心就使得我们也能够得到了。那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佛教这些，他们必须要，比如说到庙里头去，他去修炼什么东西，他们是在专心他自己的修行。可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一个不是个人的一个信仰。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依靠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个人的信心的成熟上，就是因为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分享耶稣基督，分享这个神的这个恩典，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增加。那么所以这个传气的第一个功用，就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可以增加。所以基督教，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成为弟兄姐妹，我们把教会成为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第一个，团契能够使得我们借着分享使得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增加。第二个，团契也能够使得我们彼此的督促。督促这个英文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就是有 accountability。 就当你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你必须要好像有一个责任 accountability。 那么在教会里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姊妹团契有一个读经，日日读经的一件事情。那每天早上呢，就有一黄斌就说今天该读第几章第几章，然后我就听到小飞的手机一响，滋滋滋滋，就每个人就说读了读了读了读了。那你想想看，那个没有读的人这个滋啊滋啊的时候，他就看到别人都读了，我还没读怎么办呢？所以就产生一个就督促。你有时候懒惰的时候，但是因为别人读了，你就马上就会读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成长，听到弟兄姐妹在成长的时候，这就变成一种感染，使得我们也好像一定要赶上去啊。那么加上弟兄姐妹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他会有这种鼓励啊，你应该好好读经啊，怎么样？所以他们的鼓励啊，也能够督促我们自己的进步。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找一位弟兄姊妹，成为你们能够深交的，可以谈一些比较深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你的信仰上有一些事情你有点挣扎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样困难的事情，跟这位分享。那分他就会帮你的忙，或者他可以替你祷告。所以找一位跟你能够深交的一个弟兄姐妹，然后成为一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能够彼此能够担当的这样的。所以团契能够使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增长，团契也变成一个彼此督促的一件事情，而且团契呢也能使我们远离罪恶。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啊。那么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黑暗被谬的时代，我们像光，能够使这个黑暗能够驱逐出去；我们像盐，能够把这个腐败的地方能够把它止住。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作用，你想想看， 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光是盐，所以就能够使得我们不会被罪恶所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远离罪恶。那么所以到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的时候，这个就说了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今天的社会有太多的罪恶，太多的这个引诱，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劝勉，我们如果天天有聚会，天天这个世界的吸引不成为我们的这个把拦阻，而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太容易犯罪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耶稣所讲的弯曲悖谬的世代，所以我们更是需要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劝勉。不但如此，团契也能够使我们合一。圣经告诉我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神在这个世界中把我们这些人呼召出来，是要我们能够合一。今天很可惜，在有一些教会里头，虽然他们聚会在一起，甚至在一起侍奉，但是却不能够同心，甚至到一个地步彼此结党纷争。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现在最好的，当汪牧师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结论说，真光教会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现在真光教会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合一。起初的教会，他们在那边凡物公用，他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们都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念。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个身体里头的肢体，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在礼拜天，如果有些人没有来参加这个聚会，就好像身体头缺了一些，就是缺了一部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不来聚会的话，不来敬拜的话，就好像一个手膀不见了，一个腿被切掉了。如果我们教会头大家一同心来敬拜，那个时候这个整个教会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团契的生活能够使我们使起初的教会合一，今天照样一样。如果我们团契大家都愿意来参加这个团契的话，那教会就会合一了。我们过去四个礼拜，我们各个团契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共识。虽然我们在礼拜五这个查经的时候讨论的非常的激烈，常常啊大家都时间都忘记了，每次都到了一个欲罢不能的境界。可是大家觉得说这样不好，这样的话团契跟团契之间就没有沟通了，所以我们就后来就这是大家的共识，也不是我跟大家讲，大家就觉得说我们9:45就结束了。结束为什么？就是能够到外面来跟其他的团契有彼此的沟通。上个礼拜我们也请了 Mark 弟兄，这个跟两个团契合并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其他团契的这个带查经的去那边去这个什么实习，不是学习啊，就是团契跟团契间彼此学习怎么使得以后查经要更丰富更好。其实这个就是合一的一个见证啊，大家都觉得 这样好，就这样做出来了。那这件事情也没有人讲，就大家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就是了，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了。所以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团契就使得教会合一了。所以团契的作用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跟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相爱，别人看见的时候就被吸引了，他就知道我们是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别人看见，那么传福音就非常容易了，传福音就非常有果效了。因为别人他们对这种生活他们是羡慕的，他们就会被吸引到教会来。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团契是非常重要。团契就像你烧烤的时候把炭聚在一块儿，那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烧得好。你现在如果把一个炭烧着的炭拿到旁边的时候，它迟早就要熄灭。因为其实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靠着弟兄姐妹的帮助鼓励，我们是很难，有时候很难承受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光做一个礼拜天只来做敬拜的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参加这个团契的活动，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机会再相处。我们过去这六七个月，我们有这个聚完会之后，我们又有茶点，有机会弟兄姐妹也有交流的机会，但是那个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除了礼拜天以外，我们必须要参加那个团契的活动。我们一直希望说这个教会的团契越来越多，特别是比方说在标语，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团契，使得那些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也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团契啊。我们也感谢神 Jeff 今年是负责这个团契的。那么我们有一次这个同工退休会，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讨论，那么 Jeff也有很多的这个计划。我就常常觉得这个真光教会是蛮，就是在过去这个几年两三年是非常的奇妙。大家都知道以前真光教会有很多的困难，我的女儿回来她就说，那教会不健康啊就不会成长的。可是在过去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真光的情况就有点像水到渠成一样，都不是我们在那边做些什么事情，都是神在那边做。所以真光教会今后我们特别要注重的就是这个团契。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参加团契的，你跟 Jeff 讲一下，也许我们就在某个地方，也许在 Bellevue 就成一个团契，在我们就看情况。所以团契是我们今真光教会一个非常重要以后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配合。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一个教会要成长就必须要成为敬拜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感谢主，我们在这四件事上已经看见神在那边让我们越来越像这样， 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协力，使得真光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使真光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使真光更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你给我们真光教会真是有数不尽的恩典。说我们在这个教会上，我们个人真的没做什么，都是主你的带领，你让我们渐渐的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你也让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而且你在我们查经方面你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求主就让我们从今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参加一个团契，在团契上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从耶稣基督从神那边领受的这一切的这恩典福分能够分享出来，主啊，就把真光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使真光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